的节目单里面也有一份今天讲到的提纲，也盼望这个提纲成为你今天听讲到的帮助。如果你的圣经翻到了，就请听我来读。我们的今天的讲题是倾其所有，倾倒一切所有的。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多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排，他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在马可福音，若我们把马可福音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的话，从第一章到第十三章的底可以说是马可福音的一段，从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是马可福音的另外一段。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教导，或最中心马可要向我们彰显到底耶稣如何在这个世代里面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你我的救赎主，他成为我们所信靠所仰望的对象，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三章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到马可福音一个这个核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如果你看到我的讲章，你就知道我把它分成三段。这个三段里面第一段讲到有仇恨，可是中间有讲到一个女人，她倾其所有的来爱耶稣。那在下面又一段讲到犹大对耶稣的背叛。如果我们把中间这段拿掉的话，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如果中间拿一段拿掉的话，就表示前面代表了祭司长和文士要想办法要捉拿耶稣，他们计划却没有办法产生一个行动，在后面马上犹大就对祭司长文士这些陷害耶稣的计划里面产生的回应。所以严格来说，这个经文本身若没有中间这一段的话，这个经文其实是比较有连续性的。可是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就知道，马可福音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我们如果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讲的话，马可福音有很多所谓的三明治式的记载，就是在一件事情的本身它中间插入一件事情，可这件事情好像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女人怎么献香膏好像跟这个犹大卖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恨耶稣好像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前面我们讲过一段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讲到说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如果你看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就非常清楚看到这个三明治在马可福音里面的重要性。洁净圣殿其实严格来说，洁净圣殿以前耶稣经过的地方是充满了无花果树，耶稣就对着无花果树咒诅，中间洁净圣殿，后面马上又进入到无花果树的枯萎跟无花果树整个故事的结束。那为什么在无花果树中间有一段圣殿被洁净的故事？这个洁净的故事跟耶稣基督看无花果树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在马可福音有六七个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所谓的三明治式的结构，这个结构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 因为圣经不是随随便便就插入一个这样一个故事放在中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从这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个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他在充满一个恨，充满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他在充满了一个对他背叛的世界里面。可这个故事里面有仇恨，有背叛，可这故事里面却充满了一个爱的信息在里面。耶稣基督是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后面在彰显耶稣基督整个的见证，他倾倒他所有的奉献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时候却没有说出一句咒诅的话，我们看耶稣基督最伤痛的时候他没有埋怨，我看耶稣基督被人家所弃绝的时候，最被人家所不能够谅解的时候，但耶稣基督却打开一个宽恕的门在我们前面。我们看到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当他不能够成为王，不能成为我们的领袖的时候，他却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活在一个创伤痛苦被鞭打，可他却用爱来战胜了死亡，他用爱来改写人类的历史，他用他的生命来重建他的教会。所以马可就在这种后面所要彰显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看到马可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向我们打开一个信仰的一个新的一页。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来想想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充满愤怒、充满仇恨、充满忧伤的时代里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跟我倾倒所有？有没有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可以倾倒一切所有的来成就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我们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看到对耶稣的仇恨，在那空格里面我希望能够填下杀害耶稣的诡计，杀害耶稣的诡计。在仇恨所包扎的一个人性里面，我们看到产生一个诡计，看到一个对象，这对象要将耶稣基督捉拿，要将耶稣基督杀害。可是你注意在十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为什么马可不写再过两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再过两天耶稣基督就被钉死，再过两天耶稣基督被出卖？因为马可知道再过两天耶稣基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马可非常的技巧，他说再过两天是逾越节，再过两天是除酵节。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的新年，是他们欢欣他们庆祝的日子。什么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200万人他们困守在埃及那个不属于他们的国家，不属于他们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工作，他们每天做事做事做事，最后就死在异国里面，死在他乡里面。他们被人欺负，被人侮辱，他们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他们没有生活上的方向，他们生命里面没有目的，他们生命里面没有神，他们不能敬拜他们所要敬拜的神。神用大能的手走进了埃及，面对法老，面对有埃及的千军万马，神用他大能的手引导这200万人给他们自由。神用其中他的大能引导这人渡过了红海，进入到旷野，在旷野里面没有吃没有穿，神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这是逾越节。所以是一个犹太人被释放的日子，是个犹太人得到自由的日子，是犹太人得到生命里面被改变的日子，是他们经历到神的日子。可在这个日子里面，却是祭司长和文士想办法 要捉拿耶稣，哎，用个字，用诡计来捉拿耶稣。好像是我们今天讲一句话说，欧牧师在圣诞节的时候想用什么方法来陷害 Nancy 他的太太一样。哇，你说欧牧师怎么可以圣诞节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可是圣经就像记载一个新的一页，圣经没有说耶稣基督被害是罗马人要自评犹太人，要欺负犹太人。所以呢，耶稣基督的被害，他的来自的一个中心是来自当时的圣殿。是什么人？是圣殿的领袖。是什么人？是当时时代教导圣经、传播信仰的人。可这群人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逾越节里面是充满了仇恨，他们甚至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好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值得他们尊敬的对象，他们都不顾虑。他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除掉。所以人是不是很可怕？人是不是很险恶？人是不是常常充满在连在一个应该圣洁、应该欢乐、应该快乐的季节里面的时候，人却忘记了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十一月份是什么？感恩节。你跟我有什么事情值得感恩的没有？你跟我在这过去一年里面，有没有神真的带领我们、神保护我们、神眷顾我们、神让我们看到恩典的时候？还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还在担心，我们还在计划，我们心里面想了很多事情不一定符合神的旨意。所以这样开始一个新的一页。第二节说，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因为他们怕百姓生乱。为什么这群人会怕百姓生乱？如果我们读以色列历史，你就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以色列是被罗马人所统治。罗马在统治当时的时候，其实罗马的军队并不住在耶路撒冷。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有个地方、一个城市非常重要，这个城市叫做该撒利亚。读圣经读到该撒利亚，特别要把它画起来，因为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才是罗马驻军的所在，是罗马的 colony， 是罗马的文化政治的中心。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所以罗马的军队平时都住在该撒利亚。可在特别在逾越节的时候，因为所有的犹太人要进圣殿去朝见神，所以犹太人是西家带眷，从各个地方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市里面去敬拜神，所以是一个非常，所以说是像嘉年华会一样，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热闹，也是非常充满了民族主义跟民族感情的一个日子里面。所以也有在这个日子里面的时候，罗马的军队从该撒利亚开拔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在一个地方叫做 The Tower of Antonia。 什么是 Tower Antonia？ Tower Antonia 现在就知道我们叫做安通尼亚塔。这个塔是什么呢？是罗马的一个军营，这个军营就在圣殿的旁边，所以罗马人的军队就住的地方，就怕因为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有任何的行为、有任何的事情产生之后，罗马人发生了，罗马人看到犹太人有动乱，所以罗马军队就会 involve， 就会去阻止他们，就产生了压制，产生了罗马的治理。所以罗马人跟那个法利赛人跟祭司说，你们不要给我在圣殿里面捣蛋，这个日子你捣蛋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会压制，那你们就会倒霉。所以他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历史背景在背后，他们怕，他们不是不做，他们是不敢做，因为做这个事情影响到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身份、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圣经上讲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圣经上非常清楚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就他们在他们的历史的回顾里面，在城市的安全里面，他们不敢执行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不敢执行他们心中的诡诈，是他们觉得不可能在逾越节就把耶稣能够除掉。所以我们看见在对耶稣的仇恨产生杀害耶稣的诡计，在这个充满诡计陷害 耶稣却毫无保留地勇敢地进入了耶路撒冷。耶稣在面对他死亡，耶稣在面对他神要他做个牺牲的一个羊羔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毫无保留地将他生命倾倒在，将他的血洒在哥哈的山上。可在还没有记载这段过程的时候，我们毫无疑问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他心情的沉重，他心情中的忧伤，他内心中的挣扎，并不仅仅表现在可西马利园耶稣基督的祷告上面。每一天，我想说，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再过几天就要走到尽头，你的生命再过几天就要受到侮辱的时候，你可以想耶稣基督在那个心情沉重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仇恨的世代，在这仇恨的环境里面有一线人类中间的希望。在马可在形容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所带出来的并不是伟大的彼得，也不是带出伟大的约翰，也不是带出伟大的这些使徒们。在马可在形容这些生活见证实际上里面的时候，却带出一个无名无姓，甚至我们不知道他是谁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们看到经文的第二段，从三到九节，有什么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下，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在第三节到第九节，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你能够填一下，对耶稣的深爱，讲到毫无保留的奉献，讲到毫无保留的奉献。在整个时代里面，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有钱人大有人在，有势的人大有人在，能够奉献的，真的耶路撒冷那时候可能收到最多奉献的时候。可是有两个奉献被在这个马可被提出来，一个是一个寡妇身上只有两毛钱，他走进了耶路撒冷，走进了圣殿的时候，他可能不敢让人家看见，他偷偷摸摸地走到了奉献箱前面，将两毛钱投在奉献箱里面。在耶稣这段时间里面特别记载这个投两毛钱的一个寡妇，耶稣对他称赞。但是同时，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愿意将他自己所有的积蓄，所有的那个所赚到的钱毫无保留的放在耶稣基督前面。哎，他做一件事情是我们觉得是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不能够实际上产生效果的事情，难道这个事值得吗？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第三节，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所以背景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西门，这个人曾经得过大麻风。什么叫大麻风？就是不洁净。但是我们看到毫无疑问，马可好像似乎向我们说明这个西门是被耶稣基督所治好的，所以西门可能回应耶稣基督对他的爱，所以西门将他的房子打开，西门将他的家里面变成一个宴会的地方，变成一个聚集的地方，让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可以在里面好好的能够吃一顿所谓的新年大餐，好不好？西门好。西门知道耶稣基督对他的恩典，他能够产生回应。可下面记载，有个女人拿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她不是这个宴席中的客人，可能她没有地位，可能她没有身份，她可能不知道怎么搞的，偷偷摸就跑到这个宴会中间，但她做一个很特别的行动，就是他将他的手上所谓的玉瓶的真拿达香膏，所谓玉瓶其实严格讲并不是真的玉做的，玉瓶我们知道当时所谓的大理石的就是一个玉，他把他的玉瓶就打破，这个香膏是在藏在这个石头里面的，他把石头挖个洞，这香膏整个封在石头里面的，所以这香膏只要一打破，就香膏就全部流出来，它不能够再盖起来的，没有像我们一个盖子可以盖起来的，它打破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 马可没有记载这个女人曾经承受耶稣基督如何的恩典，可能从其他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猜想这个女人是谁，可是马可特别不说这个女人是谁。所以马可觉得这个女人是谁，在马可记载福音的观念里面不是重要的事情。这女人叫什么名字不是重要，这女人得过什么神的恩典不重要，他是告诉你说这女人是一个无名的人，就像那个两毛钱的寡妇一样，她没有名字，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可知道她所做一件事情，说一件奉献的一件美事。所以这个女人就偷偷摸摸跑到前面，就打开来把香膏倒在她头上。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所以说不是说不喜悦，是很不喜悦，就非常不高兴，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笔不少的钱，这钱可以做在很多的用途，可以帮我们买一个 projector， 可以让我们装一个新的 screen， 可以让我们有个新的地毯，可以让我们有个很好讲道的台子。这个钱如果用在一个需要人的身上的时候，需要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这人讲的对不对？讲一点都没有错。我想这人就是管钱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使用我们的金钱。可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什么是美事？美事不是好事，耶稣并不是说他做一件好事情，耶稣说他做一件美事，美事就是英文讲的非常简单， It's a beautiful， It's a beautiful。 为什么他做事是一件那么 beautiful 的事？为什么他做一件事那么的美丽的一件事情？除了闻到有香味，除了这个行动是那么的抉择，那行动是那么的有决心，那么的愿意奉献在耶稣基督面前，有谁知道他做一件事一件美事？因为至少这些人觉得他做的并不美啊，这些人觉得他什么是一件浪费的事情，是一件浪费的事情。所以我们至少来，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会觉得这个女人做一件美事？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做了一件美事。第一件，我觉得美事的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是来自出自他真诚的内心。他知道他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他知道他是一个不被人家所邀请在宴会里面跟耶稣能够坐席的人，他是个没有身份的人。他可能在他的生命里面最拥有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个香膏，因为当时香膏是干嘛的？结婚用的。这香膏什么？等他有一天他去嫁给先生的时候，他要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很香的时候，这香膏是他自己用的，他不会给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毫无疑问知道，这女的不是一个赚很多钱的人，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家，他仅仅是一个一般像你我在街上遇到的，在餐厅遇到的，在 supermarket 遇到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对耶稣也不是非常的亲近，因为如果跟耶稣很亲近就天天跟着耶稣到处走。可是我们看到这女人是那么的真诚，她没有经过耶稣的允许到耶稣头上就把香膏倾倒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这个香味原来应该在她自己的身上才对，可能愿意把这个香味放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你说他是不是知道耶稣基督会死？他是不是知道耶稣会钉十字架？我很怀疑。可是 somehow 他心里有个感动。我不知道这声音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声音是怎么样发生的，可是这个感动就领导他，让一件人家觉得是一件浪费，人家觉得不应该要做的，人家觉得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可却在这个姐妹的身上，在这个没有名字女人身上，他毅然决然还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第一个，我觉得他是出于他内心的真诚，他没有目的，他不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他不要彰显他的作为，让你觉得你看我做得很好，他完全没有这个目的。有多少时候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内心在帮助别人？有多少时候我们有不计后果的代价？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感动， 第二件，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事，是他能够抓紧时机，因为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不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拿个香膏就往耶稣头上倒，这个时机很重要。耶稣特别赞赏这个时机，因为为他埋葬所预备的。上礼拜我们教会出了一件很伤心的事情，我几度站在医院里面看到我们的姐妹哭昏倒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我面对我们姐妹的先生躺在病床上全身血淋淋的，我看到医院的医生尽全力来救助他的生命，可是我站在前时我知道，我也很残酷的跟我们说他已经走了。这个世代有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发生，可在这个充满苦难愁苦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的小组他们不计一切的后果，他们不计一切的代价，与这个在苦难中的姐妹同行。他们的组长就站在这个姐妹旁边，我必须要告诉组长说，晚上你不要待一个晚上，你受不了，你要回家睡觉。家父的组长才回家睡觉，他们煮东西给他吃，他们礼拜三就带着这个姐妹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人生有没有苦难？耶稣基督有没有困难？有。教会有没有难处？有难处。我们中间会有遇到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心里所想要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可在这因为在苦难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所彰显一件很美的事，说我们姐妹今天可以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崇拜。我们不但有弟兄姐妹去帮助他，去陪他，去与他同行，所以我们看到在苦难中间却预备很美的事情。在圣经里面用什么事情来形容耶稣进入到苦难的时候，耶稣进入到可西马尔院的时候，耶稣没有用到他所有的门徒所做的事情，耶稣却用到两个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姐妹。所以我说第二件事情是这个打破香膏这个女人，他能够抓住他心中的感动，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可他知道他一定要做。你知道有多少时候我们做事情跟时间很重要，并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同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同情心一刹那之间就怎么样就消失掉了。有没有时候你有个感动你要跟你爸爸妈妈说，爸爸我爱你？有没有时候你有个感动，你说我要飞回台湾，飞回中国大陆，陪我爸爸妈妈几分钟，讲一句我要爱他们的话？有没有感动你碰到你的儿子碰到女儿的时候，你想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有没有感动当你周遭的人有苦难有痛苦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痛哭一场，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有没有感动当人家失业的时候，你跟他能够开怀大笑？我们人生都有时间，可是我觉得这个耶稣说 It's beautiful 是因为这个姐妹在这个时候耶稣最痛苦最苦难最需要的时候，这姐妹毅然走进耶稣的身边，打开浴瓶倾倒耶稣基督身上。我跟你讲，全世界有上千上万的真拿拿香膏，可只有这一瓶香膏在圣经里面留下它的香味，留下它的足迹，留下一个你跟我可以纪念的事情。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手边有多少多少真拿拿香膏在我们的手上？有多少多少神给我们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打破？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香膏的香味能够流出来，不留在这个石头里面？这是 between you and God， 这是一个信仰的神秘性。可是我们相反，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她虽然不了解，可她却能够抓紧时机。我觉得第三点，这是一件美的事情，因为这个女人，耶稣讲过，你们无论去哪里传福音，你们要纪念她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女人做一件事情，她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否有永恒的价值，你跟我其实都应该会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做的其实并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我们教会上两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个宣教周，宣教周我们在中间摆了很多的摊子，各种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中间。在宣教周以后，有个宣教士打电话给我，他说：“欧牧师，我非常诧异，在我的摊子上面，在我摆的摊子上面有一笔奉献，奉献给我。我知道这笔奉献，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没跟我讲多少钱。可他说他非常的感动，有一笔宣教钱奉献给他。他说我不认识你们教会，我也没有在你们教会讲任何的宣传，我只是摆的东西在这边而已，让你们大家看而已。”给我接到一张奉献，这个奉献我不能说是永恒的价值，可是这个奉献坚定了这个传道人在神面前将自己完全摆上的祷告。这奉献印证了这传道人他在宣教场所上面为主征战的决心。这个奉献就像香膏一样打在宣教士的前面，让这宣教士闻到耶稣基督的芬芳。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能够抓住这个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将自己能够倾倒，因为很可能我们所倾倒的对象并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所注意的并不是存到永远的东西。有没有这种机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有没有这种机会我们要抓紧一个重要的时刻？有没有这种机会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有永恒的价值在里面？这是为什么耶稣说 It's beautiful， 是那么的美丽，是那么的好。盼望在你跟我的生命里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时间，耶稣说哇，你做一件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是神看为美丽的事情。最后，在美丽的事情的背后，我们继续看着耶稣基督所面临的真实。十节到第十一节对耶稣的背叛，我希望能够填下贪婪驱使的出卖，贪婪驱使的出卖。第十节说，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圣经讲每个字都发意思。他说，十二门徒之间，什么是十二门徒？十二门徒是神，马可福音讲到神的国度的建立，十二支派，十二个柱石，十二个神要所建立的那个坚强在世上永恒的国度，他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有十二个门徒展现在我们前面。他说，从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做犹大。你知道所有十二门徒的名字里面最伟大的名字叫是谁？最伟大的名字就是犹大。犹大很得了，犹大支派，犹大很得了，犹大是被人所尊敬的名字，是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彼得是什么？小石头。所以彼得名字没有什么，你注意看约翰，其他你再看奋锐党的西门，这奋锐党混党派，对不对？所以谁都有这个东西的，谁最大？你要讲名字，犹大，因为犹大什么？支派的头。可在这个十二门徒里面，却出现了一个出卖耶稣的。所以耶稣严格的，耶稣从来不怪外面的人要陷害耶稣。这让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时代为什么不信神？ 这个时代为什么堕落？教会为什么今天神说我要将这个圣殿毁掉，我三日要重建这个圣殿？因为圣殿出了问题，圣殿出了问题，时代出问题，圣殿出问题，民族出问题，教会出问题，这个时代要出问题。所以这时代出问题是因为神的家不能够坚守神的作为跟神的教导。所以耶稣讲说这个问题出在十二门徒里面出问题。所以当这些加略人去借由祭司长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了就很欢喜，又一续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便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时候什么样？里外已经什么样 make a deal， 已经结合了。当里外结合的时候，耶稣就是必然要走上死亡的道路。所以马可福音在十字架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就是犹大在门徒里面跟外面恨耶稣的势力结合。可是在描写犹大之所以能够背叛耶稣，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想是来自哪里？这边讲到说什么呀？他说又应许给他什么银子。所以这个妇人告耶稣的是多少钱？马可说30两银子。犹大卖耶稣卖了多少？耶稣值多少钱啊？30两。有人把耶稣当成买卖的工具，卖30两；但有人愿意把耶稣当成奉献的对象，将30两倾倒在耶稣基督前面。什么叫做倾其所有？圣经上从来没有决定说倾其所有是多少金钱为标准，圣经上没有说倾其所有是一个多少什么样的奉献或什么样的情况是倾其所有。我觉得圣经所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事实，就是倾其所有是需要来自一个属天的感动。当我们越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神感动你的话，如果神呼召你的话，你愿意倾其所有来跟从主吗？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曾经有个机会，曾经有个声音感动临到你，神要感动你，叫你做一件与永恒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你愿意像女人毫无疑问地走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将你手边的真拿达香膏拨开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但因为这个香膏使得耶稣基督一个面临死亡的身体，使一个充满血淋淋钉在十字架的身体，它里面却散发出一个永恒的芬芳。耶稣基督的死亡，但是透过这个完全倾其所有女人的奉献，使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面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走在十字架道路里面的时候，却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主今天仍然在对我们心说话。你愿意将你手边的香膏倾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恩主，我们再次回到主自己的脚前。主，我们再次巴不得我们能够走进西门的家里。主，我们再次巴不得我们能够亲眼与我们的主一同坐席。主，我们也再次看见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中的香膏能够为主能够倾倒，让我们生命中香膏能够听见一个属天的信息，我们能够将我们的香味能够倾倒在这个世代，是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主，求你继续的 用你的话语来养育我们的生命，用你自己的话语继续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虽然有时候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许多恶势力的结合，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因为我们相信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够散发出生命中应有的香气。求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也安慰我们教会中间苦难的弟兄姐妹，也使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主内的肢体，我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的体恤，我们彼此的帮助，我们一起走人生中各种不同的道路，无论高山低谷，我们都有主与我们同行。愿你自己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祷告交托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